一个十二月的清晨，天色阴霾，空气冷峭，寒风阵阵地吹掠着。台北市立殡仪馆门口，祭奠的花圈白处处地排到街上，两排三军一队，头上戴着闪亮的钢盔，手里持着枪，分左右竖立在大门外。街上的交通已经断绝，偶尔有一两部黑色官家汽车缓缓地驶了进来。这时一位老者却拄着拐杖步行到殡仪馆的大门口。老者一头白发如雪，连须眉都是全白的。他身上穿了一套旧的藏青笔记中山装，脚上一双软底黑布鞋，他停在大门口的牌坊面前，仰起头，眯起眼睛，张望了一下。李固陆军一级上将浩然灵堂，牌坊上端挂着横额一块。老者矗立片刻，然后拄着拐杖，弯腰成了一把弓，颤巍巍地往灵堂里蹭了进去。灵堂门口搁着一张写字桌，上面执了砚台墨笔，并摊着一本百折签名簿。老者走进来，守在桌后一位穿了新制服侍从打扮的年轻执事赶紧做了一个手势，请老者签名。我是秦一方，秦副官，老者说道。那位年轻侍从却很有礼貌地递过一支熏饱了墨的毛笔来。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，秦一方板着脸严肃地说道。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说完，他也不带那位年轻侍从搭腔，径自拄着拐杖，一步一步往灵堂里走去。灵堂内疏疏落落，只有几位提早前来吊唁的政府官员，四壁的挽联挂得满满的，许多副长得拖到地面，给风吹得漂浮了起来。堂中灵台的正中悬着一副李浩然将军穿军礼服满身佩挂勋章的遗像，左边却张着一副绿色四星上将的将旗，台上供满了鲜花水果，香筒里的檀香早已氤氲地升了起来。灵台上端一块匾额却提着整念熏油四个大字。秦一方走到灵堂前端站定，勉强直起腰，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。立在灵台右边的那位司仪却举起了哀来，唱道：鞠躬。秦一方也不按规矩，把拐杖撂在地上，挣扎着俯身便跪了下去，磕了几个响头，抖索索地撑着站起来直喘气。他扶着拐杖犹自站在那里，掏出手帕来对着李将军的遗像，又擤鼻涕又抹眼泪。他身后早站了几位官员在等着致祭。一位年轻侍从赶忙走上来，扶着他的手膀要引他下去。秦一方猛地挣脱那位年轻侍从的手，回头狠狠地瞪了那个小伙子一眼，才径自拄着拐杖退到一旁去。他瞪着那几位在灵堂里穿来插去收拾得头光脸净的年轻侍从，一股怒气像喷火似的便扇上了心头来。 长官只是让这些小野种害了的。他心中狠狠地咕哝着，这些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，哪里懂得照顾他？只有他秦一方，只有他跟了几十年，才摸清楚了他那一种拗脾气。你白问他一声，长官，你不舒服吗？他马上就黑脸，他病了，你是不能问的，你只有在一旁悄悄留神守着。这些小王八羔子，他们哪里懂得？前年长官去花莲打野猪，爬山滑了一跤，把腿摔断了。他从台南赶上来看他，他腿上绑了石膏，一个人孤零零地靠在客厅里沙发上。长官，你老人家也该保重些了，他劝他道。他把眉头一竖，脸上有多少不耐烦的模样。这些年没有仗打了，他就去爬山，去打猎。70多岁的人还是不肯服老呢。秦一方朝着李将军那副遗像又瞅了一眼，他脸上还是一副倔强的样子。秦一方摇了一摇头，心中叹道，他撑了一辈子的英雄，哪里肯随随便便就这样倒下去呢？可是怎么说，他也不应该抛开他的。秦一方，台南天气暖和，好养病。他对他说，他倒嫌他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得了哮喘病，主人已经开了口，他还有脸在公馆里赖下去吗？打北伐那年起，他背了暖水壶跟着他，从广州打到了山海关，几十年间，什么大风大险，都还不是他秦一方陪着他渡过去的。服侍了他几十年，他却对他说，秦一方，这是为你好。人家提一下李浩然将军的副官，他都觉得光彩得不得了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侍从了，还要让自己长官这样撵出门去，想想看，是件很体面的事吗？住在荣民医院里，别人问起来，他睬都不睬，整天他都闭上眼睛装睡觉。那晚他分明看见他骑着他那匹乌云盖雪奔过来，向他喊道，秦副官，我的指挥刀不见了。吓得他滚下床来，一身冷汗。他就知道长官不好了，莫看他军队带过上百万，自己连冷热还搞不清楚呢。夫人过世后，这些年冬天夜里常常还是他爬起来替他把被盖上的。这次要是他秦一方还在公馆里，他就不会出事了。他看得出他不舒服，他看得出他有病，他会守在他旁边。这批新人，这批小野种子，是很有良心的吗？听说那晚长官心脏病发，倒在地板上，跟前一个人都不在，连句话也没能留下来。三鞠躬，司仪唱道。一位披麻戴孝、架着一副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，也跪在灵台边，频频向吊眼的客人答谢。少爷，秦一方颤巍巍地赶着趁了过去，走到中年男人面前，低声唤道，少爷，我是秦副官。 秦一方那张皱成了一团的老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抹笑容来。他记得少爷小时候，他替他穿上一套军衣马裤，一双小军靴，还扣上一张小军披风。他拉着他的手，急急跑到操场上，长官正骑在他那匹大黑马上等着，大黑马身后却立着一匹小白驹，两父子咻的一下便在操场上跑起马来。他看见他们两人一大一小，马背上起伏着，少爷的小披风吹得飞张起来。当少爷从军校装病退下来，跑到美国去，长官气得一脸铁青，指着少爷喝道：你以后不必再来见我的面。长官他……秦一方伸出手去，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，他想告诉他，父子到底还是父子。他想告诉他，长官晚年心境并不太好。他很想告诉他，夫人不在了，长官一个人在台湾也是很寂寞的。可是秦一方却把手又缩了回来。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瞅了他一眼，脸上漠然，好像不甚相识的模样。一位穿戴得很威风的主计将官走了上来，请客间，灵堂里黑压压的，早站满了人。秦一方赶忙退回到灵堂的一角，他看见人群里一排一排许多将级军官，凝神平气地竖立在那里。主祭官把祭文高举在手里，操着嘹亮的江浙腔，很有节奏地诵读起来：环环上将，实为阴阳，置身革命，韬略堂堂，北伐云从，围握疆场，同仇抗日，仇彼战乡，